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分享关于教会建造的系列。那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好几个系列了，对吧？我们已经分享过关于教会的牧养小组，关于家庭敬拜，关于十一奉献，关于教会服事。那今天呢，我会来把这一切呢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上来分享。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关于读经，下一次我们可能就会分享关于祷告。因为我在思考，无论是教会的牧养小组，无论是家庭敬拜，无论是教会的服事，无论是我们的奉献，其实是扎根于我们的读经和祷告的。换句话说，个人的读经祷告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困惑哈，说我信主十年了，难道我不会读经吗？难道我不会祷告吗？为什么还要分享这一个看起来这么基本这么简单的话题？坦白来讲，关于读经祷告其实并不简单，虽然基本，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曾经分享过说，其实最基本的事情通常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而最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只不过我们还没搞懂之前，我们以为它是简单的。就好像过去很多年我在服事当中总会遇见一些弟兄姊妹回应说，小药理问答这么简单，小儿科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学？我说，可能你还没真懂，可能你还不真懂小药理问答。同样关于读经祷告也是如此，因为它太丰富了，因为它太重要了，虽然它是基本的，但绝不意味着它是简单的。所以就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继续的分享教会建造系列，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也赐给我们在这其中乐意渴慕寻求成长的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当中可能许多的漏洞都是因为在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还不够扎实，我们在最基本的事情上还需要更多的好好的在你的面前成长。因为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你的话语实在太丰富，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但主，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求主赐给我们爱慕你的心，让我们怀着饥渴慕义的心和爱慕你的心来学习接下来的这两课关于如何读经和如何祷告。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需要首先的来分享我们关于如何读经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话题呢？很简单，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圣经实在太重要了。是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神的话。甚至我需要多说一点，一个基督徒健康的成长，合乎真理的成长，其实是在神的话语上见到。因为我遇见过很多的基督徒，看起来很热心，看起来很追求，但是他不够健康。你发现他不够健康的时候，总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信仰体系当中，有一些真理像漏洞一样，而这些漏洞存在了十年就会吞噬他的生命。比如说他一会儿做了一个梦，一会儿听见了一个声音，一会儿有一个想法，一会儿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请注意哦，我们的信仰绝对是超自然的信仰，我们相信上帝会，圣灵会在我们内心当中来引导我们，我们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但请注意，多少的大师这样做的时候不顾圣经的真理和原则，牢笼人，欺骗人。所以如何去稳固的成长呢？ 一方面我们相信那个活泼的真实的大能的此时此刻的信仰，我也经历过特别有感触的那一个时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活泼的真实的大能的这个信仰需要合乎真理的规范。所以一个基督徒健康的成长首先其实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属灵的操练，生命的成长都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因为神是透过圣经赐给我们基督里的新生命。请注意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请问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彼得解释了，他说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换句话说，一个人有基督耶稣的新生命啊，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如果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扎根，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对不对？我们就不可能信靠他，不可能真正的悔改，对不对？并且我们学习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道是什么呢？是福音。哎，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谈福音，对不对？那请问福音是什么？请注意，福音首先是好消息，而不是好建议。很多人会把圣经当作一个好建议。哎，这节经文我很喜欢，但你知道吗？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另外一节经文他不喜欢。通常他不喜欢的经文就是需要他好好顺服信靠的经文。请注意，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需要宣告出来的，不是跟你商量的，不是跟你建议说，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是记载在圣经里的，我们从圣经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认识、获得这个好消息。比如说，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完美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圣经向我们启示关于神的工作、创造、护理、救赎、审判。圣经向我们启示人的来源，人是被造的。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是有罪的，是悖逆的，并且悖逆者是有结局的。圣经向我们启示关于救恩的历史以及救恩的实质，对不对？那关于上帝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关于对救恩的回应，信靠和悔改。那你知道这些都是好消息啊，但是我知道好多的基督徒会觉得说，我刚才上面所说的这些的内容是小儿科，是他早就已经知道了的，我恐怕他还不真正的知道。因为我总是遇见一些基督徒常常会说，圣经的道我们都明白了，就差显出来了。不不不，圣经不是这样认为的。圣经认为按照我们当明白的，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圣经的道我都知道了，而我恐怕还不知道，就差活出来了。活不出来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不真正的知道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呢？赏给我们，使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是的，真知道他。所以圣经不仅启示了福音的真理，圣经还启示了关于人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如何生活，对不对？是的，如何生活。借着圣经，上帝需要来坚固我们的生命，激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顺服他，信靠他，等候他。那这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呢，彼得这样说，这样勉励当时的基督徒，他说，既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哎，各位做妈妈们的一定了解，才生的婴孩需要喝奶，对不对？并且什么事儿都不管， 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喝奶，对不对？才生的婴孩爱慕奶啊，是一个最天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能。彼得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什么是纯净的灵奶呢？当然，彼得在这里是一个比喻了。纯净的灵奶当然就是神的话，对不对？正如一个婴孩要成长，他需要渴慕母乳。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一开始是不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当然是。那他怎么来成长呢？哎，渴慕神的话语。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成长的情况怎么样？让我这样说哈，我们成长的情况程度怎么样，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圣经的阅读、思考、默想和应用。我再说一遍，每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圣经真理的阅读、思考、默想和应用。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的比喻，丰富的把圣经比作喂养我们灵魂的食物，对不对？说比蜜怎么样更甘甜。哎，圣经自己说神的律法比蜜更甘甜，可惜好多人味同嚼蜡。当我们把那个比蜜更甘甜的神的话语在我们阅读思考的时候味同嚼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停下来反思，说我一定出问题了。很明显啊，圣经不可能出问题啊，人家比蜜更甘甜，那个圣经的话从古到今没变过，对不对？那你读起来味同嚼蜡肯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借着学习，借着成长，借着调整我们的心，借着不断的寻求来学习圣经，来对付我们那个味同嚼蜡。所以呢，求主今天晚上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在讲这一课之前，我是这个引言算是来讲说这一课的重要性啊，就好像我们身体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的成长都需要正常的维生素、正常的蛋白质，对不对？都需要正常的水分和养分，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就需要属灵的粮食，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而基本上来讲，圣经甚至自己本身会把圣经比作属灵的粮食。 OK， 那现在我们会进入第二点，我们现在开始思考如何学习神的话语。那第一点我分享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重要程度，对不对？第二点我们分享如何学习神的话语。但是我在讲如何学习神的话语之前，要多插一点题外话，其实不是题外话，多插一点前沿性的东西，就是其实学习神的话语的前提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内心当中真实的看重神的话。哎，你说很多人当然说，我当然看重神的话呀，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理啊，神的话是无误无谬、丰富的智慧的最高的权威和准则。但是我恐怕很多人呢是在理性上看重神的话，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并没看重。真的哈，好多的基督徒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并没太看重神的话。比如说读经时间很少，默想时间很少，把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很少，遇见抉择的时候顺服神的话语很少。那这些很少当然就是指的我们不太看重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看重神的话。那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二章十三节这样的来描述那群看重神话语的弟兄姊妹，他怎么描述呢？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哎，保罗为什么感谢神？有原因的。保罗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所以领受神的道啊，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保罗说，他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哎， 这意味着什么？看重嘛，对不对？这个宝贵呀，这是神的话呀，不是牧师的话，不是长老的话，不是某一个名人的话，这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那位神的话。这其实是心里的郑重，对不对？看重。然后保罗给多加一句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哎，保罗强调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在心底里真正的敬畏看重神的话，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前提。学习圣经的第二个前提是要谦卑的完全的倚靠神，特别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完全的倚靠神。很简单，因为除非神的话光照我们，否则我们无法从圣经当中得着真正的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很简单哈，或者说很基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用心的祷告，用倚靠神的话语的那个态度来去打开神的话语。正如诗篇119篇第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哎，各位，我们是不是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看不出圣经的奇妙来？我知道好多基督徒都是这个光景，对不对？我们觉得好像读起来平平淡淡，水过地皮都还没湿呢。但诗篇指教我们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光景，那怎么办呢？祈求啊，用祷告的心说，求你开我的眼睛。既然我们的眼睛是昏迷的，既然我们是这个对神的话语是不够了解的，那就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他话语当中的奇妙。这是第二个前提，依靠神。学习圣经的第三个前提，顺服。很重，我说了好几个前提了，对不对？在进入正式的学习圣经之前，我们先预备：第一，看重神的话；第二呢，那种一个谦卑的倚靠神的方式；第三，很重要的，顺服神的话。如果我们想从神的话语当中真实的受益处，哈，说白了，一定需要信靠和顺服。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的，唯有信靠顺服，对不对？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呢，耶稣把一个愿意信靠顺服的心呢比作好土地，只有种子撒在这样的土地当中的时候才会生根发芽，结果讨神的喜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信靠和顺服，就是充满了荆棘吉利，充满了石头硬土，神的话就没有办法扎根，飞鸟来就吃了，路旁就浅土石头地，太阳出来就枯萎了，荆棘长起来，思虑的烦扰挤住了。所以信靠顺服是学习神话语的前提。雅各书这样说，1:22-25，雅各是这样说的，我只读其中两节。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哎，如果不行道单单听道，雅各，你知道雅各怎么批评这样的人吗？雅各说的很难听，雅各甚至说的很刺激，他说，如果只听道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你知道什么叫自己欺哄自己吗？就好多时候我们听了就以为自己配得上这道了，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获得这个知识点了，我知道这个原始的知识资料了，我们就以为我们配得上这个真理了。不不不，远远还没有，那只是一个起点，对不对？那只是一个起点。什么起点呢？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离这个真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滋润我们的生命，离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成为我们生命的王，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成为我们 做抉择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很远的一条路呢。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行道，其实就是将所听的道用信心调和的意思，就是听了那个道真正建立你的世界观。是的，真正建立你的世界观，影响你的心，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行为，更新你的价值观，做抉择的标准。哇，这个就很丰富了，对不对？接下来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哎，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的时候，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是能看到一些东西，对不对？就好像说每一次主日讲道的时候，讲道人在台上大声疾呼责备罪恶，宣讲神的慈爱，你在下面也是痛哭流涕，觉得说主啊，我真亏欠，我要悔改。哎，稍微看到了一点自己的面目，对不对？是的，看到一点了。但是如果不行道的话，雅各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就是说当时那三分钟的热劲儿还是挺大的，但是看见走后忘了他的本相，忘了他的励志，忘了他要悔改，忘了他的痛哭流涕。所以呢，顺服神话语的心是读经的前提，学习圣经的前提。因为圣经不仅仅给我们知识呀，圣经也更新我们的生命呀。这个更新包括头脑，包括心，也包括行为，也包括情感。圣经要全方位的得着我们的全人和全心。所以这是学习圣经的三个前提：看重神的话，依靠神，顺服神的话。好，第三大点，我们来分享既然我们分享了圣经的重要性，这个课程的重要性，我们也分享了学习圣经的前提，那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研读圣经。我再重复这句话，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研读圣经。我的意思是，牧师讲道很重要，你听到很重要，你听别人的分享很重要，但是永远都不能代替你个人研读圣经。甚至我说这话的意思都不代表说你个人研读圣经的水平高或者低，你肯定，通常情况来讲，你研读圣经的水平可能不如牧师传道人，通常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你个人研读、消化、咀嚼、默想、应用出来的那段经文，跟你单单听别人讲还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水平不太高，也没总结出来多么高的真理，也没多么深的应用，但是你自己研读圣经，绝对对你个人的生命、心灵、生命的状态有莫大的帮助。因为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其实是把自己全心身的投入到跟神的话语之间的联系当中去。单单听到有的时候投入度是很低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别人帮你做了那个苦工了，对不对？别人研读、咀嚼、消化、应用、默想，那都是苦功夫。别人做了只给果子吃，当然吃果子是很轻松的，但是仅仅吃别人结出来那个果子，有的时候自己是不够珍惜的。那在汉语世界当中有一个词哈，有一个这个俗语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前一个鱼是名词，就是指的一条一条的可以吃的那个鱼啊，就河里的鱼。后一个鱼是动词，指的是打鱼、捕鱼、钓鱼。那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如果你给人家一条一条的鱼啊，就是那种可以放在锅里煮了吃的鱼，不如教人家打鱼、捕鱼、钓鱼的技巧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好哈，授人以鱼，给人一条鱼，不如教他钓鱼的技巧。为什么呢？ 很简单，因为一条鱼能解一时的饥饿，却不能解人长久的饥饿，对不对？如果你想永远都有鱼吃，不是问别人要一条一条的鱼，而是要向那个会捕鱼的人学习捕鱼的技巧。因为你如果想要真正的持续的长久的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不仅仅是听别人解经的亮光讲到的那个要点，那个精彩之处，当然那个是有帮助的，绝对是有帮助的，你还要学习如何自己研读圣经的方法。我以前在读者文摘看见一个故事哈，说两个兄弟一起上山啊，发现了一棵这个结着长满果树的树木啊，他俩兄弟就特别高兴啊，就当场这个摘了果子吃了个饱。但打算回家的时候呢，这个老大这个脱下了，看见这个树上还有很多的果子，非常的鲜美，于是他就脱下外套，用这个外套兜了满兜的果子，他想说这个把这个多兜一些果子回家可以继续吃，看起来已经挺不错了，对不对？但老二呢，做了一个更智慧的决定，他回到家找来一把铁锹，那把整棵果树挖出来栽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你说哪个更聪明啊？获得了一兜果子，当然总有吃完的一天，对不对？如果获得了一棵果树呢，长久之计啊，这依然是一个比喻。那如果弟兄姊妹听到的话呢，只是听到的话呢，我会说，就像老大，当然还是会得饱足，对不对？还是会得力量，对不对？那个果子还是很鲜美，对不对？还是可以帮助你喂养你，但是我说是不足够的。你不仅需要果子，你需要一棵树。如果我们乐意的不断的自己这个研读、默想、灵修、这个研经，你就会像把那棵树栽在自己家里一样，持续的享受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呢，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有几项具体的建议。第一，我请大家可以把这几项记下来哈。第一，阅读神的话。第一，阅读神的话。第二，背诵神的话。第二，背诵神的话。第三，研读神的话。研读神的话。第四，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第五，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最后，写灵修笔记。写灵修笔记。那这是几项具体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会用接下来的时间呢，对这六项呢一一做一点展开。我们先看第一点，阅读神的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教训，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注意，圣经不仅仅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圣经是装备我们，帮助我们成圣，使我们可以今生更加符合神旨意的。因为经文说了嘛，明白神的话语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叫什么？是有益的。你看他说了多少，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么多的好处，为的是什么？使我们完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的意思让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学习圣经，你就不能得完，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学圣经就不能好好成长。甚至呢，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耶稣基督非常的看重圣经？当然耶稣时期还没有新约圣经，都是旧约圣经，对不对？因为耶稣在跟文士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他常常会反问一句话，你们没念过吗？你们还不明白这律法的意思吗？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他非常的熟悉神的话语，对不对？甚至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特别登山宝训，他常常用一个短语来开头，经上记着说。他用经上记着说来回答那些指控他和挑战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甚至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三次试探他，耶稣每一次都用什么？经上记着说。哎，各位，如果耶稣都如此殷勤的学习圣经，应用圣经，去这个用圣经回应挑战，我们就更当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当试探来临的时候，耶稣是用神的话来胜过试探，那么当问题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时候呢？当我们生命的灵性软弱的时候呢？当我们在一个试探或者在一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呢？同样，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得力量。这是消极的层面，还有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如果当有人来到我们面前寻求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随时有道可传，有道可讲。如果你里面有神的道，你就能够把神的道给他；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道，别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只能把你的建议给他，对不对？所以阅读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第二，背诵神的话。我多说一点哈，其实每个人都承认阅读经文、背诵经文其实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甚至是需要长时间坚持的一项工作。我知道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呢，阅读圣经和背诵圣经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任务。但是我会说呢，其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值得让人受苦的。既然它重要，它就需要我们努力。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就得着。那努力你一看就不舒服，对不对？就是让我们不舒服嘛，对付我们的肉体嘛。人生最重要的事都值得受苦。就好像工作很辛苦，玩耍很舒服，但没有人可以不工作只玩耍，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只做舒服的事而做不辛苦的事。信仰、敬虔操练其实都是需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好多人哈都会我遇见好多的人都会找借口来拒绝阅读和这个背诵圣经。通常我会容易遇见的借口有这些比如说，哎呀，没办法，太忙了。我常常问他读经祷告怎么样，常常听见有人回应说，哎呀，没办法，太忙了，没时间。这个时候我通常不会放过他，我会说呢，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每个人一天都有24个小时。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思想这件事儿哈，值得思想。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很简单，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没时间，那就一定意味着在另外别的事上有时间，对不对？你总不是23个小时。那你是在其他什么事上有时间呢？睡觉上有时间，玩耍上有时间，打游戏上有时间，或者什么上有时间，我不知道。但没时间的意思从来不是没时间，而是说在这件事上没时间。而在这件事上没时间，就意味着你觉得这件事不如其他的事更重要，这就是没时间的意思。我恐怕有人会这样认为，所以第一点就说圣经很重要，读经很重要，学习圣经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上说没时间，这是我容易遇见的第一个借口哈。我还会遇见另外一个借口，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会不会这样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记不住，太愚拙了，记忆力不好，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这是通常年长的弟兄姊妹容易找的借口。年轻的弟兄姊妹容易说没时间要工作，年长的弟兄姊妹容易说记不住记忆力不好。你看啊，但是呢我通常会说，是的，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衰退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哈。但是呢我依然会说，为什么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别人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能记恨好几天呢？好像记忆力也没那么差嘛。我以前开玩笑跟一个姊妹说，这个30年前婆婆的嘴脸都深深的印在了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记忆力太好了，对不对？总之呢，无论是忙还是记忆力衰退都不是借口，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足够的看重它，没有足够的看到读经和读经的那个宝贵和价值。所以呢我要特别多分享一点读经的背经的这一个重要性哈。为什么要读经和背经哈？第一，阅读背诵经文可以给我们提供属灵的能力。是的，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给我们属灵的能力。诗篇119篇第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哎，你看诗篇告诉我们啊，我们所记住的经文，就是藏在心里的经文，就是记住的经文，对不对？藏在心里不就是背下来吗？记住了吗？这样的经文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需要的时候真实的帮助到我们，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帮助我们对付罪恶，帮助我们更好的顺服神，帮助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不就是免得我得罪你吗？记在心里就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力量能力，去远离试探，对付罪恶，顺服神，活出荣耀的生命，免得我得罪你。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也这样说，他说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怎么对待我们呢？神会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哎，请注意，神所应许的出路是什么？成功神学认为说，神所应许的出路就是解决那个难处，解决那个困难。成功神学认为说，神所开出的出路就是把那个难处拿掉。我恐怕不是的，因为经文这样说，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经文说了，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哎，请注意，能有力量啊，有能力，有属天的盼望，忍受得住那个试探，就是一条出路。是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出路是什么？就神赐给你力量胜过试探，叫你能忍受得住。能忍受得住意思是在试探当中不跌倒，不犯罪，在试探当中有安慰，有喜乐。能忍受得住就是能够去有属天的力量面对那个试探。请注意，这里的忍绝对不是咬牙切齿的忍，强忍着，而是有属天的力量。那请问你怎么有属天的力量呢？当然就需要神的话，对不对？是的，需要神的话。如果这段经文还不够清晰的话，我给你另外一段更清晰的经文，要说明这个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神的话，出路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出路，在试探当中的出路。因为出路不一定是立刻的解决了那个困境，脱离了那个挑战。马可福音14章72节说，那里描述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叫的那件事儿。那里说立时鸡叫了第二遍。你请注意接下来经文怎么说，经文说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请注意，耶稣从前对彼得所说的话，这个时候彼得想起了神的话，想起了耶稣基督的话，鸡叫两遍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话。然后经文说，思想起来就哭了。你看，彼得正在面对一个极大的生命的失败，软弱跌倒，卖主不认主，对不对？没有彼得更大的失败了。但这个失败，这个试探，这个跌倒，那个出路是什么呢？是想起耶稣的话。彼得想起了神的话，然后想起了这个话带来的一个功效和功能是什么？思想起来就哭了。想起的话使彼得立刻悔改，对不对？哭表达了他的那个忧伤痛悔和悔改。想起他的话意味着彼得开始从此之后变得更忠心，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读经 背诵经文真的给我们经文藏在心里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会在信仰挣扎征战的时候给我们力量，这就是出路，这就是唯一的出路。第二，背诵经文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人对真理的认识从来都不是抽空的哈，从来不是站在虚无上的。人的信心的成长不是一种我要信，我要自信，不不不，信心从来都是被真理来浇灌和栽培的。你不断的背诵神的话语，添加了对真理的认识，也就一定会添加对真理的信靠，对不对？你对真理认识的越深，信靠就会越深，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就会越大，这就是好处。第三，背诵经文可以装备我们去见证神，帮助人。是的，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当有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当有慕道友来到你的面前，当有亲戚朋友来到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你说我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个意思，我说不出来，你会发现大打折扣，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断的引用了一些经典的符合那个处境符合他生命需要的那段经文那段话的时候，哇，真的会很帮助人的。一个基督徒啊，需要时刻预备着自己向失落的灵魂传福音。一个基督徒是需要时刻的预备自己给予其他的信徒勉励帮助劝勉安慰。那这样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里面有道。只有里面有道的人才是一个随时有道可传的人。有神的话，有神的真理在你的心中，你才能随时传那个道呀。最后，背诵神的话是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之一。诗篇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是的，只有背诵下来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才能随时照亮我们的前路。特别是在人生的道路晦暗不明的时候，上帝引导的方式，主要的方式，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他的话。那我们如何来阅读背诵神的话呢？我讲几点实用的哈，就落地的东西。你说既然背诵阅读神的话很重要，阅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很好，那如何阅读和背诵呢？首先第一个建议，一定要找到固定的读经的习惯，找到固定的读经的时间。这个事儿哈，就像吃饭一样，你会不会吃一顿饱三天然后再吃一顿饱四天？不会，这样胃就会坏掉，对不对？同样属灵的粮食也是这样，应当有计划的分别一段时间来读经。千万不要说等我不忙了我再读，你永远都不会不忙的，你一直都会很忙。每天固定的时间来持续的建立那种稳定的读经习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呢，当然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把简单的事做到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如果你每天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15分钟大概读3到4章的经文，就读的不快的话也是3到4章的经文，这样你一年就能读一遍圣经。够简单对不对？坚持下来。那第二个建议，找一个你喜欢的读经计划。或者说我知道好多小组，现在咱们教会好多小组在推读经的计划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使用一个固定的读经计划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勉励啊。全教会如果推动一个统一的读经计划的好处是在这里哈，就大家彼此勉励，彼此监督，彼此督导。比如说用历史这个顺序读经法，365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一遍啊，非常好的方式啊，操练我们啊，也督导我们。我特别推荐大家使用一个软件叫微读圣经啊。那我们怎么去背诵经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落地的哈，每天背一节，一年就可以背365节经文。或者说你每天不是读3到4章的经文吗？那从这3到4章的经文当中选出来一节经文，你觉得特别有感触，特别经典，特别能够帮助你的那段经文，然后背一遍。哎，这是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把这段经文背下来。第三，阅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第三，研读神的话。阅读可以给我们带来广度，研读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度。是的，你知道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呢，我们看到有一群人，圣经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是底利亚人。圣经描述他们说，这地方的人呢，咸于帖色罗尼迦人。他怎么咸于他们呢？他咸于他们的地方在哪里呢？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哎，使徒保罗称那些听了他讲道还要去考察分辨的人是贤明的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智慧贤明的人，就是考察分辨主的道。那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说，研读圣经这个事儿是一个好像专业活儿，干不了对不对？我可以简单的关于怎么研读圣经，其实每段经文你都可以问自己5个问题来帮助你研读圣经。这5个问题很简单哈，适合所有的人。第一，先问最基本的问题，先不要跳得那么快哈，先不要说神今天对我说了什么，先问自己这段经文说了什么。就认真的观察这段经文，甚至包括一些细节，就这段经文说了什么，那些细节。第二，在观察了那些细节、故事、梗概、发生的事儿之后呢，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最基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书哈，推荐大家研读本圣经。是的，你可以使用研读本圣经，每卷书前面它都有一个简介，了解经文的背景、文体、大纲，一些重要的神学思想。请注意，特别注意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啊！重要的是说3遍。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基本的意思啊。第三，你要问的是这段经文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如显明的福音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抓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了哈。这段经文跨越时空的永恒不变的神学原则是什么？比如说你读那段经文，你总结出来神是爱这个真理，对旧约的人来讲是这样，对新约的人来讲也是这样，这就是永恒不变的神学原则。最后问自己，我该如何把这段经文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是的，应用永远是最后一步，也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并且提醒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具体，一定要具体。比如说这段经文我该顺服神的哪些的律法，这段经文我该有哪些方面来悔改， 这段经文我哪些方面得到真实的安慰了，这段经文有哪些神的应许激励我，一定具体，这样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得着帮助了。这就是研读神的话。第四，默想神的话。研读完了之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或者说研读完之后最好的方式是默想。因为圣经提到默想的时候，非常的强调，圣经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什么思想啊。让我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默想哈。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读完之后就完了，好多时候不去默想，但如果不默想的话，就好像囫囵吞枣，就好像没有咀嚼，没有消化，得到的益处会比较少。默想的意思就是深入的思想圣经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现的真理，并且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更好的巩固，更好的应用，然后从里面得着真实的帮助。就默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巩固，应用真理。有的时候默想这个功夫甚至是超过了阅读、学习和记忆的。默想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有更深的咀嚼和消化，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脑海当中充满了这段真理的宝贵，激励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生命迸发出那种对真理的那个真挚和热情啊，这样我们就用信心将所读的道调和了啊。默想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哈。为什么要默想呢？其实默想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话，默想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深度的在将神的话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坦白来讲哈，如果主的道，比如说在主日讲道当中，你听到神的话，讲道人讲的话当然很美好，但是呢，那个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是在干旱的土地上降下来一阵阵雨，你当时被滋润了，当时解渴了，当时觉得很得饱足，但是呢，坦白来讲，没有办法深入土壤，对不对？你出了教会门，周一到周五，好像那个话离你又开始远了。那怎么不让它远呢？默想，默想，默想。甚至我鼓励大家哈，其实主日晚间，就是主日结束之后，下午或晚间，最好晚间，晚间吃饭的时候，可以一家人一起坐在桌前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上午主日讲到的内容。每一个人聊的点，你发现都不一样。你觉得那个精彩点哈，对他来讲居然是另外一个点，并且他聊的时候激励你，你聊的时候激励他，这是最好的帮助孩子学习主道的方式，也是帮助我们学习主道的方式。这样就那个道就像溪流一样连绵不绝，浸透在我们的心里，增加我们近前的生命。千万不要走后就忘了，默想。默想是可以非常好的方式，让主的道扎根的一种方式。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说，我不会默想啊，怎么默想呢？我给你几个一分钟讲完怎么默想。很简单，第一，首先你要选择一段默想的经文。第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复这段经文，比如说朗读一遍，比如说这个用不同的圣经版本的翻译看一遍新译本。这第二。第三，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这段经文。是的，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把这段经文从头到尾说一遍啊。第四，用这段经文来祷告啊，借着圣灵让你更好的迸发出来对这段经文的那个回应。第五，反复的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细细的品味，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品味其中的一个用词，一个细节。第六，结合自己生命的光景，多多的扩展，多多的交谈，多多的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跟大家谈。如果是一个人默想的话，就是跟自己谈。我以前就是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常常会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散步，一边散步我会自言自语，我说哇，这段经文说的是神是信实的，我是污秽的，这段经文告诉我怎么怎么，哎，就好像是对自己讲道一样。而因为你没有别人嘛，你没有没法跟别人谈的时候就跟自己谈，哦，真的会越默想越说越应用，你会越甘甜啊。这是第四，默想经文。第五，学习神的话。是的，我们其实需要学习神的话，因为神呼召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爱他，神也呼召我们要用我们的悟性来爱他。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怎么来爱他呢？那一个合乎圣经的平衡的基督徒的光景，就是既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也要对神有炽热的情感。那巴克在《认识神》那本书当中这样说，他说呢，我们必须要把所学到的内容，有关神的真理，变成我们默想的内容，变成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我们敬拜的内容。哦，你会发现是打通的，对不对？所学到的真理变成我们的默想，变成我们的祷告，变成我们的敬拜。因为敬拜神是我们学习的目的，爱神和爱人是我们学习真理最好的应用。请注意，学习真理的目的是敬拜神、荣耀神，学习真理的最好的应用就是爱神和爱人，这一个是我们学习真理的方式。那我们怎么学习真理呢？我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哈。哎，你会发现这一课我给了大家好多具体的建议，对不对？如何学习真理？具体的建议，第一，除了主日敬拜、主日讲道之外呢，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课程和周二晚间的课程。因为你会发现主日学的课程和周二晚间的课程是一个一个的课程学习真理的方式，对不对？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系统的接受教导和装备，这是第一，也是最基本的。第二，有计划的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教会也可以给大家开一个书目，阅读是学习最好的方式。第三，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手头有很多互联网的资源，对不对？挺好，善用这些互联网的资源，找一些精彩的讲道、讲座，或者说一些重要的大会的信息，那些世界名目的讲道的信息，通常让我们大开眼界。我给大家推荐几个网站的资源哈，比如说第三千禧年，比如说恩典城市、王怡文库、教会杂志、圣经工程等等等等。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些你认同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些牧者的公众号。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学习的方式之一啊。最后第六点，我们来说最后一点，就是写灵修笔记啊。我写灵修笔记其实是对学习的一个应用，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学习，也是一个个人性的私密性的记录我们跟神的互动的一种方式。哎，我以前哈，这个有段时间呢，我去翻看自己之前的灵修笔记哈，虽然觉得有好多地方啼笑皆非，但是非常的鲜活。因为灵修笔记里面你会发现你会包含很多的内容，对不对？你会写一些自己的挣扎，写一些自己的心智励志，写一些当时对神的寻求、迷茫和困境，也会写一些你对圣经的思考和洞见，写一些我们的代祷的事项，或者感恩这个祷告得到回应的那个感恩，写一些自己内心真实的那个敬拜等等等等。哇，这个其实后面去读的时候哈，会非常的有帮助，很鲜活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写灵修笔记呢？那灵修笔记可以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评估我们自己，或者理解我们自己。那有的时候哈，人不安静下来梳理自己的生命的话，人就不太了解自己生命的光景是如何的。写灵修笔记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借着那个记录回顾自己这段生命的光景，查验自己的内心，查验自己里面神的道， 哇，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那灵修笔记也其实是一种默想圣经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写的方式来默想经文。因为你有的时候写下来的时候，让你更集中的去全面的思考这段经文。那灵修笔记也是一种鲜活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灵修笔记也可以记录一些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一些的工作，比如说祷告被回应的地方等等。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可以落地的一种方式。那你怎么写呢？我可以最后的建议，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你可以使用纸质版的笔记本或者活页纸，非常好的方式。那如果你是年轻人，我鼓励你使用电脑和平板。其实哈，多说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甚至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或者自己的微博，把你的灵修笔记，把你的这信仰的思考、祷告的文字、信仰的见证、信仰的应用，放在你的微博，放在你的这一个的公众号上。多说一句，放心，影响力不大之前是不会被封的。这些都是形式，你可以任选一种形式，但是呢，这样去做绝对对于更深的去跟神的话互动是有帮助的啊！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宝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善用一些方式来学习、记忆、背诵、默想、研读你的话语，实在亏欠。求你赐我们丰富的智慧方式，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一生荣耀你，为你而活。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